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常人观念，珍惜在媒体项目中修炼的机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参与媒体项目与众多同修配合，在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同时，更有效地讲真相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大法赐予的难得机会，是师父赐予的荣耀。我在修炼中越来越感到，要加倍珍惜在媒体项目中修炼的机会，踏踏实实地修自己，不断提高。一、改变常人观念，冰山也能融化。有一段时间，同修不理我了，座位搬走，见面打招呼不理睬，交代工作，眼睛盯着计算机，仿佛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之前我们一直关系很好，交流很多，在工作上又是搭档。我感到很委屈，试着和他交流，他说没事，很好，不愿多说，但每天都阴沉着脸。之后，他经常迟到，请假，后来干脆三四天不来也不请假，我心里很难受，我们之间好像横着一座冰山，冷得透心凉。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甚至想给我两个耳光骂我一顿都比压在冰山下好受，冷战是最大的消耗。有几次我下决心和他沟通，但刚准备好他就请假不来，会有其他事错过了，冰山越积越大，越积越冷，越积越硬。回想事情的原委，其实是我先疏远他的，那是在得知他因为保护自己的心对我说谎之后。我有个固执的观念，就是人不能说谎，尤其是修炼人怎么能说谎呢？如果是常人我还能原谅，同修就不能原谅。我因此对他有了成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帮助他。除了工作，我不再和他多说话。同修本来就敏感，当然也感受到我的疏远。我固守的另一个观念是对真的认识，认为真就是怎么想怎么说，有什么说什么，表面上看没错，但其实并不是修炼人的真。师父说，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人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上去修。见转法轮。固守的做人的标准和观念，遇到同修保护自己的心，形成了那座冰山，要融化它好像很难。清晨上班的路上望着星空，我想那数不清的星星没有两颗完全一样，地上的落叶没有两片完全相同，差异使生命不同，使宇宙繁荣，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这本身就是荒谬的。要想与不同的人相处融洽，必须宽容体谅别人，真正做到真善忍。我也问过其他同修，本想证实自己的委屈，别人的不对， 可是同修说，也许是你欠他的，或者是让你提高的。这让我放下了改变对方的心，就当是还业吧，说不定前世对人家更不好呢。同时也转变了另一个观念，不想有矛盾。作为修炼人，不可能没有矛盾，应该把遇到矛盾当作是好事。别人对自己不好，是帮助我消业，给我提高的机会，应该好好谢谢他，抓住机会修炼自己。对我来说，善还远远不够，所以不能善意地去理解别人，更没力量化解矛盾。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师父又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从内心改变观念之后，从表面上也改变自己，平和地对待这一切。但我知道，心里还是没有真正放下，有时还是感到别扭。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干扰。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修炼，应该跳出事情本身，想到整体，想到不能耽误救人。我开始加强发正念，清除干扰，同时多学法。渐渐的，我真正放下了。同修休假回来，我请他喝茶，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听他倾诉他的想法。我坦诚地说，有做得不对，伤害到他的地方，请他原谅，也请他指出我的缺点，以便改正。我愿意看到他每天都开心。几个月来，我们头一次高兴地谈笑，那一刻压在我心里的冰山融化了，瞬间就融化了。那一刻身心无比轻松愉悦，那一刻世界温暖祥和。我很感谢同修，让我意识到人的观念，在修炼中去掉他们，让我保持谦卑的心态，消去业力，提高心性。二，超越苦和累。八月份，一位主力编译离职，九月中旬找到替代人手，但需要从头培训。一个多月的团队奋力替补，再一个多月的额外培训新手，期间还有两次临时替班的编译去报到舞蹈大赛，新手编译去参加法会，一个星期没有替班，加上剪辑和导播岗位更换新手，还要保证节目质量，播出不出问题，又增加了剪辑的点评。这两个月就像过了两年，格外漫长。我感到承受到了极限。同修问我怎么样，回答只有苦笑和一个字，累。这还不算家里的事以及台外编译组的事，操心的事太多了。主管组织体验美国文化活动，问我参不参加，我说没时间。先生说，一想到周六就感到恐怖。周六是我最忙的一天，白天做一档节目，人手少的时候，我自己也编译剪辑。晚上回到家，马上又上线开会，和外站同修交流，经常到半夜发正念。周日又要处理积攒了一周的家务事。真是又苦又累，闭上眼，好好睡一觉，自然醒来，成了梦想，成了对我最大的奖赏，成了一种奢望。有一个周六，我真的疲惫得快要挺不住了，嘴里冒苦水，话都不想说，硬挺着做完白天的节目，晚上请假不能参加例会，躺在床上，头都要炸了，那种滋味说不出来。可能是累到极限了吧，困却睡不着，累越想越累，还是听师父讲法吧。师父说，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选自《转法轮》。 转变观念，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不去感受那个累。其实那也不过是人的感受而已，不去感受它，它也就不起作用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那个修炼过程就是消业，就是吃苦，你不吃苦，那业它消不下去，所以身体上的那个痛苦，它并不一定是坏事，你遇到生活中的那个麻烦事，它也不一定是坏事，你承受过去了，可你不知道。吃苦消业是好事，是要提高了，这才是修炼人的认识。这样思来想去，一宿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冒出来请假的念头，怎么请假好呢？是连续请，还是分开请，还是在家里做？最后想，根本不应该有想要休息、放松自己的念头，不就是个苦和累吗？想想大陆同修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在坚持修炼，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在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又有媒体这么多同修共同努力，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想起来都觉得很惭愧。红银的第一篇就是苦其心志，常人中也讲，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修炼是严肃的，是要明明白白吃苦的，这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师父说，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常人呢，他可以六道轮回，各界转生，你们不能了，你们就是大法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做好，那留给自己的，那就是悔恨。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第二天，照常工作。过了两天，不再感到那么累了。三，珍惜在媒体中修炼的机缘。有同修说，你为什么不多找人来做呢？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候选名单，而且不断的换人，质量上会参差不齐，观众会感觉到，影响媒体信誉。另外人多不利于协调，更重要的是，如果本该两个人做的事分给几个人做，也没有威德可言，我们毕竟不是常人媒体。在有压力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保持正念，互相配合好，是能够做好的。另外大法资源有限，应该善用。在另外空间的政协大战中，媒体是先锋，是精锐部队，精兵强将才能打胜仗。人员的稳定，技能的提高，对媒体成长壮大，在救人中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实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奇迹也经常出现。有一次播出前不到两分钟，影片才传到系统，能否拿到没有把握，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同时集中力量发正念。那两分钟很长很长，我闭上眼不敢看屏幕，周围平静的反应告诉我播出顺利。最惊险的一次，差六秒接到影片。做电视新闻，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场甚至是几场战役，要想打胜仗，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正念强，使自己处于良好的修炼状态。听神韵交响乐，我看指挥比较多，他的角色对我很有启发。他不仅要了解曲目、各种乐器，还要了解每个乐队成员的情况，演出时还要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做出各种细微的调整、变化，调动每个人的情绪，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自己还要表现得轻松自在，带给观众最大的愉悦和感动。师父说，大法弟子呢， 每个人都想成为真修弟子，都想成为一个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常想，怎样才算修炼有素呢？在我目前这个层次理解，也许像神韵交响乐指挥那样是修炼有素吧，举重若轻，是长期不断的扎扎实实修炼心性的表现。还有很多次没有什么新闻，但时间不会停止，屏幕不能空，观众到时候就要看，他可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当我能平静思考的时候，给出的选题在恰当的时候有了发展，想要的东西都出来了，就好像专门为我们准备的。还有的时候，其他媒体都不注意的事情，我们报了，结果很快就成了连续发展的大新闻。新闻就是新闻，不用去追，放下个人的喜好和人的情，心胸就会宽广，目光自然敏锐，看得会更远。修炼中不是只有苦和累，更多的是常人体会不到的神奇和玄妙，还有同修之间的温暖。做早班吃不上早饭，同修早上来上班，会给我带上来一个茶叶蛋。事情虽小，但每次都让我很感动。师父说，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能够有缘参与媒体项目，在这里修炼，兑现史前大愿，救度众生，是我莫大的荣幸，倍感珍惜。有位澳洲同修，每次我感谢他的默默配合和无私付出，他都说，不是你要感谢我，是我要感谢师父，感谢新唐人，给了我修炼提高，救度众生，完成使命的机会。请允许我以他的话再次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对同修的感谢。以上是个人近期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8年新唐人于大纪元法会发言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真相片中体会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神迹，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作为新唐人的真相纪录片栏目的制作者，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就是怎样用动人的故事和常人所喜爱的方式和角度，让人们了解大法，支持大法弟子。这个工作让我能接触很多修得很好的学员，并深入了解他们了不起的正念正行的故事。我感到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记录下来，不仅仅是让人们了解迫害，更是让他们真正明白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每个片子的制作过程都是参与学员的修炼和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体会大法神迹和师父慈悲的过程。我是理工科专业毕业的，从来没有受过写作或者影视制作的专业训练，可是在1999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开始后，我渐渐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用制作影片的方式来揭露迫害，展现大法的美好。有了这个强烈的愿望，加上努力的自学，大法的神奇在做片子的过程中悄悄地展现出来。通常我会考虑这个片子要表达的主题，以及人们看完片子后希望人们会带走的感觉，然后以这个为目标开始构思片子的结构和起承转合。 可是在做第一个片子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懂得如何设计。这时一个念头打入脑中，可以用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的音乐情绪的起承转合做参照，使观众在片子的不同阶段达到相似的情绪，结果片子挺成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我明白在片子中时时刻刻考虑观众感受的重要性，如何让他们兴趣盎然地看下去，要让他们在什么时候悲伤，什么时候欢喜，什么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累或者无聊，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作为讲真相的片子，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片子的每一阶段让人不知不觉地明白和接受真相。很多时候脑子中只有一些碎片化的思路和构思，结果在练功中、学法中或者日常生活中就会有灵感闪现。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也没有很成熟的想法，就是坐在计算机前要求自己去写，结果在写的过程中，那些碎片和灵感就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几次修改之后，文稿就会呈现出最初构想的，希望人们在看完片子后能带走的信息和感受。很多片子做完后，回头看看，心里常常惊讶，当时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我从小就对写作没有兴趣，中文和英文的写作水平一直都很一般。能把片子做成，其实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自己有想救人的心，师父就指引着把事情做成，起到救人的作用。团队的正念和配合同样是成功的关键。制作真相纪录片是个庞杂的工作，耗时耗力，而且其中还要克服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最开始做片子的时候是一个人，往往做到中间就感觉做不下去了，有心力交瘁的感觉，需要和同修交流，在同修的鼓励和支持下才能完成项目。渐渐的，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也许是因为修炼提高了的缘故吧。后来成立了传奇时代节目组，有总台、加拿大分台、台湾亚太台、北欧新唐人、香港大纪元和新唐人，以及世界各地同修的支持和团队的配合与正念的加持，感觉和自己一个人做片子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大家互相支持，本着救人的目的向前快速的推进，关和难都能较快的突破，而且在专业性上和片子的技术和表现方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其实团队成员绝大部分也都不是专业人士，可是大家努力学习，秉承同样的高要求和对师父的信心，从不会到会，到专业水平一步步走过来。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团队成员不执着自我，哪怕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都会按照团队设立的方向去努力，而且大家对工作不挑不拣，哪怕是很繁琐枯燥的活儿，都会认真去完成。在制作过程中，常常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或者困难，我发现如果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抱怨，不去找责任，而是努力想办法补足，师父都会给予智慧加以解决。我的理解是，只要是放到面前的关和难，我们只要提高心性就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师父在看护着我们的一切。每一部片子我们基本都是尝试不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也努力尝试新的技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纪录片的制作，我们开始努力经营社交媒体平台，制作短片，希望能充分利用这个平台让人们了解大法真相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说，常任观众明白真相后的留言是让我们最开心的。一个网友说，眼泪不知不觉从片头到片尾抹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又流下来，看似平凡其实不平凡， 不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2年去伦敦旅行，坐双层大巴，看到一位西人在宣传板前打坐，就一个人，当即拍了照片。那时以为是普通的法轮功讲真相的地方，觉得就一个人好单薄辛苦，这样有什么用呢？看了这个片子才明白，原来那就是这个坚守了15年的真相点啊，真了不起。那时拍的照片我要珍藏起来，有机会出国的话给你们投稿发过去，为历史做一个小小的但真实的见证。另一个留言说，这些驻英大使馆的中国人不知道多久换一波，14年风吹日晒，铁也要锈得不见了吧，何况是人心。还有一位说，我是2018年新学员，就是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视频才去看他们的老师到底是谁，然后看了转法轮，解开了我多年的疑惑，打开了希望和新的世界。我觉得制作真相片可能就是我在正法时期修炼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去主持正法，在这个过程中去修炼自己，提高心性，走出人。从迫害开始后不久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过了不少心性关。比如在全职加入新唐人之前，一直都有全职工作，也有家庭和小孩，能做片子的时间很少，但是心里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没时间就挤时间做，工作之余周末和节假日都用在做片子上。后来想多点时间做片子，就想辞去全职工作或者做半职工作，结果没有和家人协调好，造成比较大的家庭矛盾。开始的时候眼睛总是往外看，觉得自己很委屈，有怨恨心，磨了很久之后渐渐悟到，自己的怨恨心为什么不去呢？自己能够得法，走在修炼的路上，不是应该感激家人吗？也许是把心放下之后，渐渐的家庭环境就变好了，家人也支持了，在新唐人也有了一个全职的工作，可以全身心的做真相片了。过关之后回头看看，我的理解是，这个磨难也许是旧势力的阻挡或者安排，但是如果心在法上，提高心性，师父就会帮我走上师父要的主持正法的路。而最近这一段时期，感到心中的求安逸之心有所滋长，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的情也比较重，有些常人心，比如爱看新闻的执着也有放大，为此心中很着急。以前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克服困难做好应该做的，而现在条件好了反而不精进了。为了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每周有几天的时间，我和同修相约清晨在户外练功。师父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简精进要旨三，清醒。我的理解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旧势力的另一种安排和干扰，心性不提高，就是按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心性提高上来才是走师父要我们走的路。最近还读到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师父对我们弟子深深的期许，以及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的严肃性。师父说，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 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致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简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谢谢大家，因为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写工商稿的工作中修炼提高，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现在中文大纪元的生活专刊做记者，从2015年6月来到纽约做全职记者，主要工作之一是采访商家客户，写工商稿件。现在有3年多的时间，回想这段全职工作的时光，感到非常的荣幸，有机会能够参与纽约媒体的工作。在和同修配合的路上有不少磕磕绊绊，但回想起来，对走过的每一步都感到非常珍贵。2015年来到纽约之前，我一人离开中国的父母，在美国已经工作5年。从2012年起，在费城大纪元兼职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参与项目中，我逐渐增强对大法项目的责任感，也逐渐认识到在海外主持正法有不同的形式，媒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来到纽约，在费城的年轻同修很少，有几位都陆续离开，到了纽约、洛杉矶等地。当时出于生活、工作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也想搬到纽约。2015年，一位新唐人的记者同修在费城做神韵报道，他主动提出我到纽约来培训一个月。后来我顺利地通过试用期留在了纽约。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内的妈妈，她觉得很神奇，怎么你想去纽约就去了呢？其实弟子的路是师父在安排。在纽约很快我被安排做工商新闻，我本人学习的是医疗相关专业，家里也没人经商。在中国社会中，商人是和勾心斗角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他们是投机取巧的。一些观念保守的老同修也不看好大纪元销售人员的工作。按照我的书呆子性格，做梦也不会想到从事和商业有关的工作。师父安排的路看起来像是巧合。来纽约之前，我恰好认识了两位有商业和销售背景的同修，并有机会和其中一位同修深入交流，了解到做销售工作的很多细节，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职业，一个真正好的销售人员意志坚定，能吃苦，为团队成员和客户着想，不执着自己的利益，反而能够获得应该得到的回报，像其他行业中的好人一样，甚至要求更高。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把正法理运用到各个行业中， 销售是我们媒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多大法弟子在参与。如果很多同修对这个行业有偏见，那么我想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中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此我悟到这些，心里生出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销售人员工作中过关。当我在纽约媒体被安排采访医生写工伤稿件时，心里已经有些准备，也庆幸自己学过的医学专业知识能够在工作中用得上。虽然是工伤写作，我的书呆子性格也在写作中体现出来。我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尽量符合媒体写作的标准，提供可观真实的信息，毕竟这是与人们生命健康相关的信息。但是时间久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考验在我心里积累了很多不平。例如每次采访我都想采访到好的内容，但是事实没有那么容易。有的受访医生准备的不好，或者态度敷衍，在我看来，这种态度表示他们完全把销售和记者当作为他们服务的。我也认为这也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媒体不够尊重。这样的医生算是少数，但我心里非常不满。我费这么大力气准备采访问题，请你说话，一篇文章发到报纸上，华人社区都看得见，你不应该认真对待吗？同时我对销售同事有很大意见，心想一定是因为销售人员过于低声下气，客户才有这样的态度。这个不平的心一度非常困扰我。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写客户文章，重复的东西很多，内容单一。例如我们牙医的客户很多，很多牙医都做植牙，他们也都想要宣传植牙。我写过的植牙文章至少有六篇。有一段时间别人问我，你在写什么文章啊？我的回答都是，我在写植牙文章。这样我对销售有了更多的意见，因为植牙赚钱，植牙医生愿意做广告，所以就去拉他们做广告吗？这些医生只谈植牙的好处，我们一篇篇的为他们写文章，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吗？还有一个问题，有些销售人员在采访前或采访后说这个文章应该怎么写怎么写，这也让我恼火。心想我有自己的写作原则，坚持这个原则就够辛苦了，你们还来添乱。虽然没有直接跟销售人员说，但是我不止一次跟周围同事和主管抱怨。同时健康网站上每天有新文章发出来，看到别的同修不需要纠结于工商写作，我心里生出了妒忌心。可想而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么累，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的心累到极点。每天只有早上集体学法时脑子才是清静的，同修一起读法的能量场让我感觉修炼是简单纯净的，完全把师父讲的每句话读进脑子里，但一到工作中我的心又纠结起来了。珍惜众生和同修。在这里我要感谢我团队的同修，他们理解每个人工作的方式和写作的风格不同，但同时提醒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这些客户虽然表现不完美，但他们在使前签了约定，要支持讲大法真相的媒体，我们的参与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诺言。在日复一日的修炼和工作中，我从内心逐渐认同这一点。我认识到医生客户有支持大法媒体的誓约，但是在现实中未必能够完美的实现，他们可能表现出态度骄傲，对采访准备不周，所以才需要销售讲真相，需要我们共同合作更好的圆融这一切。悟到这些后，我更加珍惜众生，珍惜同修，也意识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需要改正。我仍然尽量提前准备采访问题，让医生有时间做好准备。去采访的路上，我心里会发正念，但不像以前那么担心采访出状况了。在采访现场，我除了问已有的采访问题，还会观察医生有没有特别想详细介绍的，顺其自然地完成采访，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相信医生在自己时间能力允许的范围已经做到最好。就算医生只是介绍如植牙这种最赚钱的服务项目， 我也尽量从正面看到他为了做好这一专业付出了多年的学习和努力，而不是给医生添加负面的看法。我曾对一位销售人员很有意见，觉得他在客户面前总是过分小心翼翼，讨客户高兴。一想起他的表现，我就忍不住生气，觉得这太像常人了。我思考为什么他的表现这么触动我的心，向内找，这是因为自己没有用善对待同修，没有首先想到他是想尽力做好。更深层来看，同修的表现也反映了我的缺点，因为我在客户面前也喜欢表现自己做得很好，隐藏着讨好别人的心。这种过分小心讨好的心也体现在工作中，从构思文章结构到推敲文字细节，经常冒出这样的想法。客户和销售可能喜欢看到这样的方式写，有时我就在想象中的客户想要的方式和读者想要的方式之间打拉锯战，浪费了写作的时间。实际上，如果一篇文章能有一个真正为读者的角度，即使里面没有太多直接夸赞客户的话，也从另外的角度衬托了客户，会得到客户的认可。如果我们做事情之前先局限了自己的思维，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大法弟子正面思维的作用。记得一位销售同修说，我不管你怎么写，我们是要拿出对读者有用的东西才行啊。同修的开明态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可能这是跟销售同修的缘分，他们的评价和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我以珍惜同修的心态与销售同修合作时，他们提出的建议很多正好是我需要的。如果我不需要，我也会说我有可能不会这么做。刚才还提到我对健康网站不需要写工商稿的同事的妒忌心，实际上每份工作有每份工作的辛苦，对别人的妒忌心是一种变异的不满足的心理。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这一切作为一个神来讲，没有人那种不满足的欲望，不是人的状态了。一个神无论在哪个境界中，你给他换一个高的境界，他还不高兴呢，他觉得那里与我没有关系，不会是人的思想。虽然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一直做写工商稿的工作，但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一种妒忌心理。在健康网站上，很多同修的参与丰富了网站的内容，我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妒忌。我虽然从小修炼，妒忌心也没有去干净，在这方面仍然应该非常注意。在纽约媒体工作的3年，在修炼上也有很多的提高。我原来练进攻也很难入境，逐渐的练抱轮能够静下来，后来练第134套功法也能静得下来。我也很感激纽约媒体的工作环境，在我的同事身上，我看到如果心态纯净，写作速度和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对平常合作很多的销售同修，我说话常常口无遮拦，有什么说什么，没说的在这篇交流中也说了。因为自己工作能力有限，常常在最后时间才交出文章，因此给编辑等同修造成困难，还请同修原谅。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